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麦基洗德，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不断的要帮助他的受众，就是这些受信人能够更信靠耶稣基督。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信任一个人，你是否需要认识他？我相信我们都很容易给出这样的答案。如果我们要信任一个人，我们一定要认识他。今天你会让你的车子随便让一个人来开吗？你会随便把你车子的钥匙交给一个陌生人吗？相信你不会。如果你外出去旅行，如果你需要离开家一段时间，你需要请你的邻居来帮忙你看看你的房子，请问你会找怎样的邻居？怎样的人是你可以信任的？我相信你会找那一个你认识时间最长、你最信任、你最了解的人。同样的，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交给这位我们所信靠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认识他，我们一定要对主有足够的认识。也只有当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才会越爱他。圣经里面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的。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我们在认识耶稣的过程中，不是因为我们肉眼亲眼看到了他，我们才认识他，我们才爱他。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的。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怎样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呢？是透过他的启示，是透过圣经。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在读圣经、在读他启示的时候，能认出基督来，能够信靠他。而我们信靠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会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会更深的来爱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节这里，就是要告诉他的会众，你要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要将他视为大祭司和君王，要把耶稣基督当成你的宗保。只有这样，耶稣基督才能成为你们灵魂的锚。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如果你的人生要有指望，你就必须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你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在任何的情况下，你有这一个锚，你是安稳的，你的生命是有保障的，你是不会动摇的。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九节这样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了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然后紧接下来，到了第七章的第一节，作者就进一步的讲到了麦基洗德。他写道，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然后 作者指出，从麦基洗德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伟大和尊贵。作者用你们想一想，你们想一想，然后他说，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刚才我说过，如果你要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确信，你必须要认识他，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一个目的。那他借用旧约里面麦基洗德在旧约中的出现，来告诉我们，借着麦基洗德这个基督的预表，你可以更认识基督，你可以更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伟大和尊贵，以致你可以把你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他。我们知道要对一个人有这样的信任，把自己完全的交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谈恋爱的男女朋友中，那你会常发现，当他们快要到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真的确定了吗？他真的就是那一位吗？还是要再等等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哈。那为什么会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你真确定了吗？你真确定了吗？因为要确信，要确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帮助这些受众，这些收信人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确信，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确信。那当你读麦基洗德，你就会发现他是很奇特的一个人物。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无命之中，乃是以神的儿子相似。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到底麦基洗德是谁？到底他是谁？到底他从哪里来？以后他又在圣经中哪里有出现过？到底他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十四章那里讲到亚伯拉罕他打赢了这个征战以后，他来迎接他，他拿着饼和酒，然后他给亚伯拉罕祝福。可是之后圣经中就再也没有记载麦基洗德的出现了，他就好像流星一样，出现了一时就消失了。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希伯来书新约里面要用麦基洗德，要告诉这些受众，这些读者关于麦基洗德的事？这跟耶稣基督之间有什么关系？到底这件事情怎么能帮助他们更确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是可以让他们完完全全的信靠，以致他们的生命中能得到那个灵魂的锚，坚定不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三点。第一点，麦基洗德预表了耶稣基督。第二，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第三，麦基洗德他既是君王，他也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麦基洗德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说过，麦基洗德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七章第一节里面提到，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撒冷王，这个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跟撒冷，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同样的一个这个名字，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部分这个是从希伯来文 Shalom 这个来的。那所以 Shalom 的意思就是和平平安。 所以他是和平之王。那喜德、啊、是仁义的意思、啊、所以他既是仁义的王，他也是和平的王。那新约里面把麦基洗德看成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麦基洗德在这里他是一位长远为祭司的、啊、这句话表示说他有一个、有无止境的祭司的职分。但最奇怪的地方、啊、最奇特的地方是这里的记载，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也无命之中。那利未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家谱，他们的出生和死亡都被记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祭司这个职分是根据他们的家谱而留给他们的，因为他们生在利未的家，所以他们能够作为祭司。但是对麦基洗德来说，他没有家谱。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样的把他形容为一个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也无命之中，要表达什么呢？要表达他是那一位永远为祭司的。那在历代这些解释旧约跟新约的这些学者、啊、都对麦基洗德到底是谁，他们有很多的疑问、啊、当然也有很多猜测性的答案。有一些认为说他可能是挪亚的长子闪、啊、因为他活了、这个洪水之后还活了500多年。那但是这只是一个猜测，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另一个猜测就是有些人认为说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道成肉身出现，但是这也是个猜测。但是我们能够确定一点，我们对猜测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它绝对化，也不要把它看成这就是标准的答案。猜测性的我们说那是猜测，但是我们能从这个经文中看到哪一些是确定的呢？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他是基督的预表，他是基督的预表。那有一句话在这里很重要，就是乃是以神的儿子相似。在原文里面，那如果我们翻译的话，我们可以说乃是被造的以神的儿子相似。那为什么这个被造这么重要呢？因为麦基洗德他能够像神的儿子，并非是出于他自身的作为，他是被造的、啊、那从这里就看到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是个预表，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他出现，但他跟耶稣基督很相似。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上帝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因为预表一定是在耶稣基督这位真实的这位实体要出现的人物之前他必须出现，他是个预表。那预表在原文里面、啊、有什么意思呢、啊、它的含义是击打以后所留下来的痕迹，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是按照一个模子所制造出来之物。那这个模子在耶稣基督这个实体之前出现，这很重要啊、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可能在家里我们、有些人会做蛋糕、啊、有些人会这个 烘烤一些饼干。那你有没有用一个模子、啊、那有些人在过年的时候他喜欢有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上面有福这个字，所以每一个做出来的蛋糕或者这个饼干、哦、饼干、哦、就有一个形状、哦、这个福的这个形状。那模子在旧约中出现，这个预表跟真正要出现的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这告诉我们，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上帝的作为有预表，表示说耶稣基督他会出现。而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而且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所有发生在这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啊、所以从旧约里面看到这个预表，而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出现，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你可想当时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在信靠耶稣基督的事情上，当他们明白了这一个上帝的作为以后，他们的信心会变得何等的不一样、啊、我再说一次、啊、预表出现是上帝的计划。所以麦基洗德这里说他被造的与神的儿子很相似，这里记载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无命之中，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像这样子的被造成这个样子。但是麦基洗德却是他很特别啊，那是不是他的无父无母跟无族谱纯粹是因为他没有在圣经中记录，所以圣经里面这样子形容他呢？这答案是我们不知道。可是他的出现，他的这个模子确实跟耶稣基督很相似，他在指向说耶稣基督他的出现，他不是一个继承的祭司，他是永远为祭司的，他不是利未家的、家谱、在这一个、职分里面，而是在这个以外他做的祭司。那第二，我们来看看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预表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的作为，神在旧约中已经预备，新约中耶稣基督来了，而且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圣经中的每一件事情，神的应许都必会应验和成就。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世界的苦难，因为最终的结果已经定了，新天新地是上帝要赐给我们，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而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这位中保，我们不需要害怕。第二，这个祝福临到亚伯拉罕是因为麦基洗德祝福他、啊、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里说麦基洗德迎接了亚伯拉罕就为他祝福，因为亚伯拉罕战胜了这个四王的联军，又把掳去的这些人救回来。那这救回来的人当中，其中一个是谁呢？就是罗德。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之前记载了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地的这些事情，罗德选择了肥沃的地，他就越来越靠近索多玛。那事实上他是一个渐渐失去神祝福的人，亚伯拉罕一直有上帝的祝福，一直有神的祝福，但是罗德其实是一个渐渐失去神祝福的人。那这个时候 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读创世纪十四章啊，你会看到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手再次把罗德救回来。那十四章的二十节这样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知道他带着318个人去追赶这个敌人，把罗德救回来，还有把其他被掳的人一起救回来，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作为，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我们要知道有两个王来迎接亚伯拉罕，当他打赢了这场征战以后，另一个王是谁啊？是索多玛王啊。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所以索多玛的王一定是一个很坏的王，确实是。那索多玛王在十四章的第二十一节创世纪里面，他就向亚伯兰说，或亚伯拉罕说，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那索多玛王是一个很不要脸的王，一个无耻的王。是谁赢得这场征战呢？是亚伯拉罕。按照当时的这种文化，当时的古代的文化，一个打赢的战争夺回来的战利品是属于那一个赢得战争的人。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些被掳的人，包括他们的财物，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但是你发现亚伯拉罕没有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他把十分之一献给了谁呢？献给了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那他把剩下的他喂饱的那些跟他一起去打仗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那他奖励那些跟他一起去征战的人。那其余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他归还给谁呢？索多玛王。那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他不要索多玛王把任何东西留给他，以致索多玛王可以说：啊，你看我把人口拿了，可是财物我还是给了你，所以你的祝福、你的福气、你的祝福是因为我给你的。他不要。亚伯兰深深知道祝福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所以他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表示他对上帝的感恩。他知道这场征战之所以能打赢，是上帝帮助他，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这318个人啊，300多人啊的这一个他的这些仆人有多么厉害打仗，都不是。而完完全全是出于神，是出于上帝。那我们从整个创世纪，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祝福啊？什么叫做祝福？这个祝福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其实就是一个祝福，上帝赐下生命，这是一个祝福。神使亚当夏娃可以生养众多啊，给我们可以生养众多，这是一个祝福。安息日能够安息是一个祝福。那我们从创世纪也看到，什么时候人开始失去祝福？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地受到了咒诅，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经历到这个次序的混乱，经历到死亡，这是开始失去祝福。那失去祝福最 最大的一个问题，最使人痛心的，事实上是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因为当没有跟上帝这个关系没有了跟神的这个关系以后，事实上人就失去了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所以为什么会经历死亡？因为跟神的关系破裂。为什么我们失去平安？因为跟神的关系破裂。所有的东西都跟神的关系连在一起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怎么看祝福的？我们的焦点是在上帝给我们的东西上，还是在神自己身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所看重的不是他所得回来的这些战利品，他可以把这些战利品完完全全交还，把十分之一首先奉献给上帝，把剩下的来喂饱跟他一起打仗的人，最后剩下的他还给索多玛王。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祝福不是这些战利品，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神自己，而是神自己。那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嫁给一个亿万富翁他过着豪华的生活，但是有一天他去逛街的时候，他丢了他的皮包丢了他的皮包以后，他会觉得很可惜吗？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可惜那是个 LV 皮包，所以很可惜但是我想这个嫁给了亿万富翁的他只要想一想，哎，我有我的老公啊，他还是我的老公，我就很安全了。我丢失的皮包我可以再买一个当然这是一个很世俗的比方，但是却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到底我们真正的焦点在哪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真的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吗？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一节，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事以后就是他得胜了以后，他不只是战胜了这个四王，他在索多玛王的这一个试探里面他也得胜了，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东西。其实这也在预备他后来献以撒。神在我们的信心的功课上不断给我们学习新的功课，是预备我们能够登上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山，来献上我们的以撒。那我们经历到在神的山上他必有预备，以致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所爱的不是他给我们的东西这些祝福，而是神自己，因为神自己是最大的祝福。所以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祝福是上帝永远与亚伯拉罕同在，你们明白吗？今天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没有错，上帝给我们有好的工作，神给我们有好的家庭，这些都是神的祝福，但是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还给上帝的，我们应当奉献给上帝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恩典的源头是从神而来。而这个世界的王索多玛王会常常宣称说这是我给你的这是我给你的，不是，是上帝给的。我们要清楚认识这一点，谁给我们，以致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奉献，因为我们知道是上帝给的，不是我们赚取。我们赢得这场征战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之处， 亚伯拉罕没有打过仗的人，你看在圣经里面，他带着300多人就可以把这4个王给打败，可以把他们的财产被掳去的人全部夺回。难道亚伯拉罕是一个战士吗？不是。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挪亚他并不是一个建筑师，但他可以造出方舟来。亚伯拉罕不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但他可以打赢一场征战，因为这是出于耶和华上帝做的工作，上帝要让我们看到这是他的工作。那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一个以后，他把剩下的都归还，是表示我跟这个世界永远有一个切割，我跟索多玛王永远没有那一个关系，我不要让物质的东西让我被陷在他的捆绑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世上有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世界很多时候容易捆绑我们，是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赚取的，我们辛辛苦苦累积的财富，我辛辛苦苦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这些东西，难道我能就这样放下吗？可是当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在这件事情上得神的喜悦以后，神再次向他显现，对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要大大的赏赐你。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透过耶稣基督，神要把祝福赐给我们，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圣经里面说，天父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也白白赐给我们吗？今天你有了耶稣基督，你真的是有了一切，我们真的是有了一切。第三，麦基洗德他是君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是祭司又是国王，这其实在以色列中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以色列，如果你根据这个神圣的律法的话，君王和祭司还有先知他们的血统是不同的，那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看到扫罗他去献祭，结果怎么样，上帝都惩罚他，所以君王是不能献祭的，这个职分是分开的。但是在麦基洗德身上，他既是君王也是祭司，而且圣经里面这样说，就是这个他还是那个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祭司，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祝福，所以亚伯拉罕得到祝福是因为麦基洗德祝福他，以色列人对亚伯拉罕是非常 尊敬的，所以亚伯拉罕得到麦基洗德的祝福，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比他大，因为圣经里面说这个大的给这个小的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非常 尊敬的，那现在麦基洗德比他的位分更大。那接下来从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谁？那麦基洗德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更伟大的，更尊贵的。那这个职分，无论是君王还是先知，都是以色列人的代表，这是另外一点，我们从这里看到很重要。因为他是代表，所以这个君王如果打赢征战，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赢了，就像大卫一样战胜了哥利亚，以色列人就能够欢呼喜乐，因为这场征战已经打赢了。祭司代表以色列人来跟神求情，上帝就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代表在一个圣约的关系当中，代表是很重要的。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他是我们的中保，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如果你读罗马书 那里就讲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耶稣基督里众人都复活了。因为亚当是我们的代表。很多人常常觉得，哎呀，那个亚当害死我，我今天之所以是个罪人，是因为亚当害的。但是想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罪人就得到了赦免。我们即使在生活中，我们在犯罪，上帝总是给我们机会悔改，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是我们的中保，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重要的。以致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很多所犯的错误，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安慰，即使是我犯了这些错误，它没有影响大局。就像我前几天在家庭一个家庭聚会里面这个fellowship 里面，我分享，我读到一个灵修的作品，我心里面很感动，就是里面讲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父母亲在管教小孩，在带小孩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亲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这些失败没有伤害到孩子的灵魂。为什么？因为里面提到这是上帝的恩约，这个孩子在上帝的恩约当中。我们父母亲虽然犯了很多的错误，可是他的灵魂没有受伤害。为什么？因为神总是给我们父母还有机会从我们的错误中去改正，我们可以悔改。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恩典，他是我们的中保吗？我们常会认为说，我们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这个特定的错误，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是我们没有办法弥补的。没有错，那是亚当的生命，因为在亚当里，他的一个错误，我们再做更多好的事情，他还是错的，他永远是错的，他永远是走向死亡灭亡。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这位中保的底下，即使是我们犯错，我们再犯错，那个结果永远是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的代表他已经赢得了这场征战，他已经得胜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如果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你会为你人生中很多的错误，你会懊悔，你会有很深的罪恶感，而且你会永远觉得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够好，我没有办法去弥补改变那个结局。可是当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你唯一的依靠，他是你的中保，他是你的代表，你人生中所有的错误都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救赎都弥补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是有平安有祝福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低头祷告。